大家好，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我是林思明，为大家带来一节环球要闻。今日的主要内容包括：美国取消限制，商务部重启粤语对中出口；美半导体公司违规向华为出货，同政府达成和解；马斯克赞川普促和平，解决全球几个严重冲突；独立日假期出行将创纪录，旅客涌向国外和公路；联邦法官佐川普边境庇护禁令，话总统越权；TikTok 美国电商部门将进行今年第三轮裁员。下面请听详尽的新闻报道。美国商务部礼拜三宣布取消粤语出口到中国的限制，结束自从今年五月以来的管制措施。中国是美国粤语最大的出口市场，出货量高达总出口的一半。由于美国粤语成本低于石脑油，石脑油又称为轻油，主要用作化工原料。中国石化业者普遍偏好使用粤语作为原料。川普政府在五月底到六月初，为了反制北京方面刻意放缓稀土金属供应，冲击美国汽车产业和其他关键产业，对中国进口的多种产品实施出口管制。美中双方在上个礼拜达成框架协议，解决了稀土出口相关问题，促使贸易关系出现缓和的迹象。受到出口许可证限制影响，美国对中国的粤语出货在六月全面停止，出货量从五月的每日大约257,000桶降至零。Vortexer 分析师哈特克表示，美方解除限制之后，粤语出口将恢复正常运作，估计七月出口量可以回升至每日大约240,000桶的正常水平。美国商务部在礼拜三发布的一项命令中表示， Alpha 和 Omega 半导体有限公司，简称 AOS， 已经同意支付$4,250,000来达成一项和解。之前美国商务部就这个公司向中国华为技术有限公司出口产品违反出口管制规定一事提出诉讼。命令显示，2019年 AOS 在未经授权的情况下，向华为转运了1650台电源控制器、智能电源模块和相关配件。而商务部正是那一年将华为列入了美国贸易限制清单。虽然这些物品是由外国设计和生产的，但是由于 AOS 从美国出口了这些物品，这些物品必须受到美国出口管制法规的约束。供应商如果向美国贸易限制清单，即是实体清单上的公司供货，就必须获得许可证。随着2020年美国强化对华为的实体清单规范，以扩大权限来阻止向华为出口外国生产的产品。Elon Musk 礼拜三发帖赞扬川普总统的国际外交努力，他写道，功劳就应该得到承认，川普成功地解决了世界上几个严重的冲突。但是就在礼拜一，他还在媒体上再次批评川普的大耳美法案，声称要努力推翻那些支持这项法案的共和党籍议员。川普总统就建议政府效率部调查马斯克公司获得的补贴，以节省开支。自从一月份重返白宫以来，川普总统一直在寻求解决世界多个地区的冲突。除了努力结束并非在他任内爆发的加沙战争之外，川普政府还努力在俄罗斯和乌克兰之间促成和平协议。另外，川普政府上个礼拜还促成了卢旺达和民主刚果之间的和平条约，结束了民主刚果东部的战争。就在马斯克发帖赞扬川普总统促进和平的功劳之际，大耳美法案的参议院版本已经通过，并送交众议院再次表决。美国独立日假期将迎来史上最多的出行人潮。旅游团体 AAA 估计，八日假期中大约有7,220,000人出行超过80公里，其中自驾和搭机旅客都创新高。美联航预计，包括独立日假期在内的10日内，旅客将增加50万人，国际预订量同比增长5%。 美国航空就表示，预计十日内旅客人次将增加5%。旅游预订应用程式 Hopper 的资料显示，欧洲和亚洲机票比去年降13%，带动国际旅游热潮。经济舱票价由接近$3,000回落至$1,500内，不少旅客选择最后一刻预订行程。国内的旅馆均价下滑至$213一晚。旅行社指出，由于成本压力，不少美国家庭选择开车前往度假地或者邮轮港口以节省开支。线上旅行社 Expedia Group 旗下度假租赁部门 VRBO 的资料显示，今年夏季在旅行前一个月内预订租房的旅客增加了15%。疫情之后的价格调整、暑期促销和家庭灵活安排，令到今年独立日假期形成历来最活跃的旅游潮。联邦地区法官兰道夫·莫斯礼拜三裁定，川普总统一月在美墨边境实施的庇护禁令违宪，超越总统职权，并且将裁定生效日延后14日，供川普政府上诉。这项禁令禁止所有非法越境者申请庇护，引发包括美国公民自由联盟在内的团体提告。这项裁决对川普来讲是一个挫折。川普承诺大规模打击非法移民。自从上任以来，被捉获的非法越境移民数量已经降至历史最低。莫斯在128页判决书中指出，即使阻止非法移民面临巨大挑战，联邦移民法和美国宪法都未赋予川普无视现行庇护程序相关法律法规的权力。礼拜三的裁决适用于受川普禁令影响的移民，或者未来可能成为受诉讼影响的已经认证群体的移民。这一类群体认证不受上个礼拜最高法院限制全国性禁令的裁决的影响。中国字节跳动公司旗下的 TikTok 礼拜三宣布会再次裁减美国 TikTok Shop 团队的人员。这个是自从四月以来的第三轮裁员，反映它在美国市场表现未达到预期。虽然没有透露具体裁员的人数， TikTok 表示这个行动是为了配合业务发展和战略优先顺序。根据彭博社的消息， TikTok Shop 原定交易额目标是高达$175亿，但业绩不佳导致多次的人事调整。报道亦指出，公司越来越多管理职位是由中国的母公司字节跳动指派，内部交流逐渐转为以中文为主。讲英文的员工只能够靠内嵌的翻译功能阅读。TikTok 在西雅图设有办公室，试图挑战互联网零售巨头 Amazon 的电商地位。随着美国政府要求 TikTok 出售美国业务以避免禁令，川普总统将禁令延后至九月中，并且说已经找到潜在的买家，只需要中共政府核准就可以。川普总统2号话俾传媒知，佢相信印度已经准备好降低对美国企业嘅贸易壁垒，这个可能为达成协议铺平道路。川普表示，印度目前唔开放市场，我认为印度将会开放。如果佢哋咁样做，我哋会达成协议，令到关税大幅降低。两个国家的贸易谈判代表2号正加紧努力，试图在川普设定的7月9号大限期前达成协议。不过知情人士表示，关于美国乳制品和农产品的分歧仍然未获得解决。川普在4月2号宣布将对印度商品征收26%的关税，作为对等关税的一环。为了争取谈判时间，这个关税暂时降到10%。印度商务部消息人士透露，印度贸易代表团上个礼拜抵达华盛顿之后，从6月26号和6月27号开始同美方谈判。一名熟悉谈判的美国消息人士说，目前有迹象显示双方接近达成协议。谈判代表已经被告知为可能发布的声明做好准备。美国国会众议院7月3号凌晨以219票对213票通过了一项程序性表决，推进了川普总统的大移美法案。共和党人期望能够在美国独立日之前完成立法，等川普可以在7月4号当日签署法案。 呢一场一波三折嘅程序性表决，对众议院议长约翰逊嚟讲系一场政治豪赌。面临嚟自共和党内唔同派系嘅反对者，约翰逊选择唔敲取结束投票，将投票保持开放超过五个钟头。最终喺川普亲自介入同部分反对派议员通话之后，终于成功取得足够票数，令到呢项关键嘅程序性规则能够以微弱嘅优势通过。约翰逊表示，众议院预计会喺美东时间礼拜四上昼八点至八点半之间开始进行大移美法案嘅最终表决。大移美法案内容包括大规模减税、节省社会福利开支、增加边境同国防安全支出等，被视为带动美国经济增长嘅关键措施。乌克兰嘅情报网警告，北韩会增派三万几名军人协助俄罗斯侵入乌克兰，大约是之前援俄士兵人数的三倍。CNN 2号报道，北韩今年较早的时候派出接近12000名士兵协助俄罗斯收复库斯克地区之后，目前正规划在未来几个月内增强前线的军事部署，以便能够展开大规模进攻行动。同一时间，美国决定暂停对乌克兰的部分武器援助。五角大楼2号证实，近日暂停向乌克兰运送部分防空拦截弹和精准导引弹药的决定，是一项更加广泛的全球性武器分配审查的一环。乌克兰当日召见美国驻乌克兰高级外交官，强调了华盛顿继续提供军事援助的重要性。但是另一方面，克里姆林宫发言人德米特里·佩斯科夫告诉政治部的记者知，向乌克兰提供的武器越少，特别军事行动的结束就越接近尾声。彭博社3号报道，随着美国和中国达成贸易协议而放宽最近对关键技术的限制，美国政府取消了对中国销售晶片设计软件的出口许可要求。报道表示，美国商务部已经通知益华电脑、新思科技和西门子三家芯片软件设计供应商，指同中国展开相关业务不再需要获得美国政府的许可。之前英国金融时报在5月的时候报道，据消息透露，美国政府已经下令美国企业停止向中国出售电子设计自动化软件，即是协助晶片设计自动化的工具。6月在伦敦举行美中经贸磋商机制首次会议，美国商务部长鲁特尼克之前表示，美中已经签署贸易谅解，内容明确写入北京和华府在贸易谈判里面达成的条款，包括中国承诺出口稀土。他说中国会向美国交付稀土，一旦落实，美国亦将取消对中国的反制措施。川普总统礼拜三再次对民主党纽约市长候选人曼达尼发话，身为美国总统，我不会被这个共产主义癫人毁了纽约。放心，我掌握住一切权力，亦掌握住一切底牌。我会拯救纽约，令到它再次火热和伟大，就好像我曾经拯救美好的美国一样。之前一日，川普总统在参观佛罗里达州移民拘留中心的时候，告诉记者知，如果这一名社会主义新星曼达尼干预美国移民与海关执法局执法的话，我们必须逮捕他。曼达尼在礼拜三的庆祝胜利新闻发布会上反击川普的发言，是转移他所奋斗目标的注意力。曼达尼从不讳言自己是一名社会主义者。在7月1号公布的民主党市长初选结果当中，他以 12% 的优势战胜了前纽约州长库默。在11月的大选入面，这一名纽约州众议员曼达尼将同以独立候选人身份参选的市长亚当斯、共和党候选人斯利亚和有意继续参加普选的库默竞争纽约市长这个职位。日本鹿儿岛县十岛村恶石岛在当地时间3号下午4点13分再度发生规模 5.5 级的地震，最大震幅达到6弱。日本政府紧急召开记者会议，由日本官房长官林方正出面说明，并且强调目前并没有引发海啸的担心。政府已经启动紧急应变机制，宣布将官邸危机情报联络室升格为官邸对策室， 全力投入救灾工作。日本首相石破茂已经下达三项紧急指示，包括迅速掌握灾情，同地方政府密切合作，开展救援行动，以及即时向民众传达避难相关的资讯。鹿儿岛县兔角勒列岛近日从当地时间6月21号起频繁发生地震，直至到7月3号下午2点已经累计发生了1005次有感的地震。同一时间，日本九州南部宫崎县和鹿儿岛县交界的新岩岳火山从6月27号起持续喷发，浓烟在3号升至火口上方大约1500公尺，并且向西方飘散，导致鹿儿岛机场受到火山灰的影响。由于距离7月5号的末日预言仅剩下2日，令到民众更加紧张。虽然专家表示这项预言只是谣言，日本气象厅提醒民众需要随时做好防灾的准备。